主圣名继续上课。好，我们从这一章哈，另外再看一个教训哈。我们从马挪亚夫妇身上会得到一些很好的教训。马挪亚夫妇给我们的榜样，他给我们什么榜样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对夫妻呢，他们是虔诚拜神。神差遣使者来指示将要生一个儿子，而且一出胎就要归神做拿细耳人。这一对夫妻呢，马上就要款待耶和华的使者而且呢，后来就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献给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对夫妻是虔诚敬拜神的人。如果他们没有虔诚敬拜神，那神当然也不会去拣选他们夫妻来生下这个参孙所以夫妻两个人在世俗时代这个混乱的时代当中，会虔诚来拜神这个可以做我们大家很好的榜样。第二呢，这一对夫妻呢，看起来也是注重祷告。因为当时的信仰是堕落的等于说在一个离弃神拜偶像的环境当中能够虔诚的求问神这个也不简单因为在第八节我们就可以看到马挪亚就祈求耶和华马挪亚向神祷告。再跳过来看十二节，马挪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着孩子，他后来当怎样都是他向使者来求问马挪亚祈求耶和华，那耶和华派一个使者来向他显现那么他就问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所以这对夫妻呢看起来也是会祷告求问神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夫妻两个人是夫唱妇随。因为妇人马挪亚妻子得到神的使者的指示，他就跑去告诉他的丈夫这第六节就这样记载嘛。那第二次在见到使者的时候他在田里面没有跟丈夫在一起那使者一来了他又跑去告诉他的丈夫。所以两个夫妻应该是相亲相爱沟通良好夫唱妇随嘛。所以妻子会把神的使者所指示的拿去告诉他的丈夫嘛。还有一点第四点。神只是要生一个儿子了，那么他们都特别求问神求神来怎样指教我们要怎么样来养育这个孩子在第八节那边记载马挪亚祈求耶和华求你再差遣那个神人来那么来呢，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也就是说我们要生一个孩子了，那我们要怎么来养育这个孩子那么求神呢再一次给我们做一个指教啦那么在十二节也是一样问了这个问题的所以等于说神给他孩子，那么他也觉得这个孩子要好好的来调教一下来好好的来养育这个孩子了本来不怀孕的不生育的，那得到神指示呢生一个儿子，当然要感谢领受但是为着孩子的将来那要求神指示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孩子在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孩子我们在从他小的时候就要教导他把宗教教义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他所以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告诉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要好好的教导自己孩子，像这一对夫妻一样 看重将要生的孩子，要求神指示怎么样来养育这个孩子啊。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对夫妻也相当谦卑了，而且很顺服，谦卑顺服了。在十二节哈，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马诺亚说：“愿你的话应验。”愿你的话应验，愿你的话应验，表示马诺亚对神的使者的这个启示他所讲的话他是凭着信心就相信所以愿你的话应验那不仅是对应许的渴望更是相信这个应许一定会应验的所以他也愿意呢来养育这个孩子所以接下来他就会继续的问在十二节就问我们当怎样带这孩子他后来当怎样他是一个谦卑顺服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谦卑顺服就能够蒙神的恩典嘛所以这一对夫妻也可以说是蒙恩的夫妻神在这个混乱的世代当中特别拣选这一对夫妻来生下神所要用的世世参孙嘛所以身为父母的我们可以向这个马诺亚夫妇来学习了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项比较重要的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孩子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养育这个孩子等于说我们做父母的要关心要怎么样来调教教养出一个健全敬虔成功的子女这个才是重要的那么反过来讲你要调教一个教养出一个敬虔成功的子女那你本身也应该有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应该想一想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敬虔的父母了所以像这个马诺亚夫妻一样可以做我们很好的榜样这是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可以想到的好那么接下来接下来我们来看十四章十四章这一章是记载参孙的婚姻的从上一章我们可以知道神要参孙这个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就拿西尔人那么这一章所记载的几个事件证明参孙并没有遵守拿西尔人的规定没有遵守这个规矩参孙他是一个大力士在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他可以用空手撕裂壮士他不止身体强壮有力他的意志也非常顽强但是可悲的是他的意志经常和神的旨意相违背对大多数的人而言婚姻会影响人的一生那么参孙的婚姻和他对感情的处理看起来是失败的而且失败得很惨令人遗憾那么这一章就是记载有关参孙的婚姻的所以这一段这个有关参孙的婚姻可以作为我们做父母的还有我们这个做儿女的还没有结婚的人可以说很好的参考了首先我们从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四节看到这个参孙他是一个任性的人很随便所以叫任性的参孙他的性格很随便我们先看这一段的经文第一节到第四节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向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了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 何事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第四节，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好，我们看这一段哦，这一段描写这个参孙的哈，他的个性哦很随便啊。第一节说参孙下到亭拿，啊，下到亭拿，啊，这是误入歧途的第一步了。啊，他如果不到亭拿这个地方，就不会看见非利士人的女子了。那没有看见非利士人的女子，当然就不会产生爱情，不会去喜欢他嘛。理由很简单嘛。啊，这个亭拿在哪里呢？离他的家索拉大概有6公里的地方啊，有6公里的地方啊。索拉是是比较高的地方，海拔大概356公尺左右。那亭拿是比较低的地方，海拔大概有244公尺。所以虽然差别不很大哈，高到低哈，差了100多公尺而已啊，但是他是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走了6公里的路面啊。我们要知道，现在6公里不是很长啊，我们开车一下就到了嘛，对不对？啊，骑摩托车也是很快啊，但是古时候要靠11号啊，2条腿来走路啊，所以你要走6公里啊，从索拉跑到亭拿那个地方，啊，高的地方到低的地方，所以说，下到亭拿，那你去了，你还要回家啊，对不对？啊，回来要上坡呢，所以来回就12公里的路啊。那参孙跑到那个地方去，才会遇到非利士人的女子嘛，参孙下到亭拿，那么下到亭拿就在那里就看见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儿了。一看到就喜欢了，参孙的婚姻是建立在看见喜爱这个基础上面啊。所以说在那里看见一个非利士女子，那么他就来顶告他的父亲啊，告诉他，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的女儿啊，那么求你给他们愿你们给我起来为妻啊。那为什么参孙会喜爱他呢？在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因我喜悦他，看见就喜悦，这 很简单的理嘛，你不看见你不会喜悦嘛，那么这里的看见，就是一见钟情啊，在这个脆弱的基础上面，眼目的情欲让他迷恋一个非利士的女子，并且喜悦他要跟他结婚，那么在当时这个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们要结婚了，也应该让父母亲知道了，所以他就上来顶告父母，这个跟中国人有一点类似的儿女要结婚应该跟父母商量一下啊，那么征求父母亲也同意啊，所以他来顶告他的父母啊。所以儿女的婚姻需要父母的同意，在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风俗了。那么参孙呢，也去顶告他的父母了，他喜爱非利士人的女子，去告诉他的父母亲，我喜悦他，所以你把他起来给我为妻，那么这里讲了一个女子，非利士人的一个女子，这个一个女子到底有没有结婚，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但是英文圣经就可以看得出来了，英文圣经翻译是 a woman 啊，不是 girl 啊，所以这英文圣经翻译它是一个妇人呢，不是女孩子还没有结婚的啦，等于这个女子已经可能是寡妇或是离婚的妇人了，那么参孙看到了喜欢她要跟她结婚，那你说这样有没有问题呢？如果离婚再婚，那还是寡妇啊，你跟他再婚，这个都有一点问题啊。寡妇再婚啊，在圣经里面是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离婚了，你要跟他结婚，那就有一点问题啊。 所以我们看中文是一个女子，但是英文圣经是 a woman 啊，啊 a woman 哈，是不是 girl 哈，是 woman 啊，所以不一样了哈，啊，等于说参孙啊喜爱一个妇人了，啊这个妇人到底是寡妇或是离婚的，圣经没有写清楚，我们也不了解，但是他不是跟一个哈还没有啊这个结婚的处女哈，哦来要谈婚姻，那不是这样啊。那这里谈到父母亲的反对啊，那父母亲反对可能就有问题，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啊离婚的哈，啊或是一个啊好像后面所看到的哈妓女谁追累的，所以当然父母亲才会反对嘛，啊我们看第三节就知道啊，啊参孙告诉他的父母啊，啊那父母他父母就怎么讲呢？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啊？你何事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哦，他父母亲的反对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哦，我们自己本族的人呢，啊，已经人那么多了，本国的国民呢，有很多女孩子啊。那、啊、你为什么不在本国的子女孩子当中来找啊？你去跟一个未受割礼的人结婚啊？哎，这个讲起来哈、哦，是神的显灵所难以接受的、啊。那他父母会这样讲哈、哦？我想跟摩西啊、哦、所交代的啊、哦，跟耶稣亚的交代应该有关系了啊、哦，因为事实实在是发生在耶稣亚之后嘛。所以等于说摩西交代过了，耶稣也交代过了啊，这个对整个以色列民来讲他们都了解的，最好不要跟外邦人通婚啊。这个摩西的律法啊，摩西交代过很多次啊，在申命记第七章啊，摩西就有交代啊，那时候以色列民还没有进到迦南地，还在旷野啊，摩西就特别交代啊，我们来参考一下啊，《申命记》的第七章，《申命记》第七章，啊，看第二节到第四节，《申命记》啊，七章二节到四节，啊，从第一节看呢，我们就知道了，摩西就讲清楚了。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啊，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啊，这个就是迦南七族啊，总共七国的国民都比你强大。那耶和华哈、哦、将他交给你击杀，但是第二节后半段就说、啊、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联系他们。第三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将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这摩西就已经交代很清楚了。那么到了他们进入迦南地啊，进入迦南地之后呢，啊，耶稣亚带他们进去啊，也得胜迦南人啦，啊，他把土地都占领了啊，然后也分配土地了啊。等到耶稣亚年老的时候呢，啊，要离世之前，耶稣亚也特别交代啊。那我们读过耶稣亚记啊，在耶稣亚记的二十三章。啊，耶稣亚就特别交代啊，二十三章的十二节啊，耶稣亚交代什么呢？你们就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啊，十三节，你们要切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建、落下的边、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哦，耶稣也交代过、啊、那么这个参孙的父母也了解啊，那既然了解，他就告诉参孙啊，啊，在你的弟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呢？那你何必啊？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你这样不对啊！啊，所以这个女人到底是寡妇或是离婚的妇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最低限度，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非利士人。 如果她是一个离婚的妇人，那就不对了。如果她是一个妓女，那就更糟糕了。所以父母亲呢，不容许她这样做。这个按照以色列人的习俗啊，通常是由父母或儿女哈，父母来为儿女哈来选择哈对象哈，那婚礼的这个宴席，还有一些繁文的入节哈，婚事都由父母亲来安排，这个比较多了。但是我们看到父母亲虽然这个劝告参生苦口婆心的来劝告，但是参孙呢却一意孤行把他的父母亲的话置若罔闻他怎么讲呢？他说：“因我喜悦他，因为我喜爱他，所以眼目的情谊让他将神的吩咐还有这个风俗习惯的规定父母的权威，他们把他置之度外了因为我喜欢他，我喜悦他。”因我喜悦他，许多时候我们不遵从圣经的教训唯一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我喜悦他，我高兴我喜欢这样所以社会上就流行有一句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年轻人最喜欢这样讲嘛，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就是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那神的儿女如果在言行上也像参孙这么任性因为我喜悦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你管我这么多那就糟糕了嘛，不是吗？好，但是有一件事情很特别我们看十四章的第四节第四节这边有一句话他父母却不知道咒誓是出于耶和华这里讲咒誓是出于耶和华，等于说他的父母亲不知道这一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在参孙出生的时候耶和华已经启示了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启示了这孩子这个孩子一出生就要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在第十三章的第五节刚刚我们就讲过的父母亲对这件事情不了解了，但是四世纪的作者特别告诉我们咒誓出于耶和华，等于说参孙喜欢跟那个非利士人的女子想要跟他结婚那这件事情是出于神允许他这样，目的是什么呢？要借着他来攻击来非利士人嘛，就是这样嘛。所以参孙一出生起手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参孙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神的允许借这个事情要来对付非利士人嘛。所以以后你看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嘛。做事出于耶和华。以不信的不信神的非利士人通婚是出于神吗？这个你看这一节经文好像是这样嘛那么天上的神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吗？不过我们要注意，应该是神要借着参孙来攻击非利士人等于说神利用参孙的错误和他后来那个不同凡响的作为来审判欺压以色列人的非利士人神允许参孙这样做是要借着参孙来对付非利士人要来攻击非利士人这个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继续看下去就了解了嘛这个大有全能的神有时候会把我们的决定变成成全他旨意的工具比如说在第二章有记载以色列人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除灭迦南人，那么这些迦南人留下来干嘛呢？神就让他留下来，留下来正好可以试验以色列人， 这个在士师记的第二章21节、22节就有这样的记载嘛。那我们再往前看呢，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出埃及记里面呢出现很多次讲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啊，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啊，这摩西要去跟法老交涉啊，要让以色列人到郊外去献祭啊，让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结果法老都不允许啊，心里非常刚硬啊。那圣经里面都写啊，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那这个等于就是神的旨意嘛，神特别让法老心刚硬来拒绝摩西的要求嘛，啊，那以后才有问题啊发生嘛，神就借着摩西行了十大神迹啊，让埃及受了很大的灾祸啊，到最后的一个灾祸啊，所有的头生的牲畜长子啊，统统死掉了，包括法老的家。所以那天晚上法老就把以色列人赶出去了，你们统统出去好了，那以色列人就出埃及了嘛。所以一切事情都有神在安排嘛，对不对啊？所以做事出于耶和华就是神的安排，人错误的决定有时候就变成成全神的旨意的一种工具啊，神就借着你的错误来完成他的啊所要做的事情啊，很奇妙，就是这样嘛。所以你读列王记哈，列王记上也是一样啊。所罗门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啊，罗伯安做王。而罗伯安不听老人的劝勉的话，不肯依从百姓啊，结果用强硬的手段啊，问我实行这个哈很强硬的哈的这个政策啊，啊，让以色列人啊，说我这个做奴工啦，啊，实行后政啊。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也是出于神啊，也是神的旨意啊，所以做事出于耶和华啊，这一句话我们要这样来了解了。好，接下来第二段啊，第二段就从第五节看到第九节啊，我们看士师记十四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做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转向道旁看见死尸，见有一群蜂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起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啊，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起来的，啊，这一段哈，这一段谈到参孙啊哈，徒手撕裂壮狮啊，哦，这个参孙的力量啊，真的非常惊人，啊，所以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臂力啊。手臂的臂哈，臂力过人。按照平常来看呢，一般人如果遇到狮子哦，就很害怕，啊，啊，如果你没有逃走啊，那么被狮子哈抓到了啊，就被狮子哈咬死了，甚至被吃了，啊，必定成为狮子狗腹啊，狗腹之物了哈。那但是耶和华的灵降在参孙的身上啊，赐给他有超凡的体力啊，所以参孙虽然手无器械啊，却可以将整个狮子把它撕裂了，好像撕裂山羊羔一样啊，哦，这很厉害哈，啊。参孙哈，啊，这里特别强调参孙手无器械啊，为什么他的手中没有什么器械呢？啊，这个哈，啊，跟当时非利士人啊欺压以色列民也有关系的，啊，这个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就可以看到啊，非利士人哈欺侮以色列人的时候啊，啊，他甚至呢，啊，在以色列地哈，啊，不准以色列人拥有武器啊，啊，连他们的这个农具啊要修理的时候都要跑到非利士人那边去修理啊，啊，啊，不过手无器械哈，这一句话等于在强调参孙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人呢，啊，他不必带什么武器，不必带什么机械啊，啊，这个什么东西啊，啊，他就可以把狮子哈，啊，这个 撕开撕裂，哦，这很力气过人哈，他的背力过人，好，然后接下来第几八节到第九节哈，这个他把狮子撕裂了，啊，这个看到狮子的这个体内哈，啊，有蜂蜜了，啊，这个是先把狮子撕裂了啊，就在路边嘛，哦，啊，在路边因为太阳比较大哈，啊，这个狮子哈，这个被晒干了，啊，没有腐烂哈，啊，但是那个狮子的体内哈，有蜜蜂到那边筑巢，啊，就有蜂蜜嘛，啊，所以经过了一些日子，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啊，在一群啊蜂蜜蜂跟这个啊，发现有蜜蜂跟蜜哈，在这个狮子的身体里面呢，啊，这个有蜜在那边，他就用手起蜜啊，他就一边走一边吃啊。那么到了他父母那里啊，又给他们吃了，只是没有告诉他这个蜜是从哪里来的，啊，是从狮子的，啊，死的狮子的身体里面拿出来的，啊。刚刚讲过啊，迦南地的天气比较热嘛，啊，夏天也是很干燥啊，啊，所以死尸通常很快就脱水了，啊，死的尸体很快就脱水了。那么这个狮子死在路旁啊，哦，也没有人去收了，啊，所以过几天呢就干掉了，啊，没有腐烂了，啊，蜜蜂在里面去筑巢啊，那么蜜蜂在那边筑巢，当然就会产生蜂蜜了，啊，这个蜜蜂啊，通常不会接近腐烂的尸体啊，所以应该是狮子的尸体干燥了啊，蜜蜂才到里面去筑巢。那么筑巢以后就有蜂蜜了，结果参孙发现有蜂蜜，就把蜂蜜拿来吃了，啊，那这样对吗？这个就已经违背拿细耳人的规定了，啊，参孙一出生就要做拿细耳人了，啊，按照这个拿细耳人的规定，就是立法里面的规定啊，要远离清酒浓酒啊，啊，也不可以喝什么啊清酒浓酒做的醋啦，啊。甚至不可以吃什么葡萄汁啊，啊，也不可以吃新鲜葡萄，葡萄干也不可以吃啊。那么这个人很奇怪啊。这里哈，啊，第五节说参孙哎，跑到葡萄园里面去。哦，你不可以吃葡萄，你跑到葡萄园干嘛？很奇怪，对不对？哦，他偏偏跑到葡萄园去。那么，不可以挨近死的尸体啊，他去靠近那一头狮子，哈，哎，他以前他打死的狮子，啊，而且在死尸之内起了这个蜜来吃，啊，你说这个不是很随便吗？啊，这个拿细耳人的规定他都不理了，哈，啊，全部都把它撇在一边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参孙正是一个任性的人。生活非常随便，哦，所以我们看到参孙这样，哦，我们应该想到今天的基督徒，啊，也应该以参孙为鉴戒，哦，我们要致死肉体的情欲，要顺从圣灵来行事为人，这才是神所喜悦的啊！怎么可以那么任性呢？只要我喜欢，我什么都可以做啊！哦，那不管你规定什么，那是在我旁边的事啊，我不理啊！啊，哦，这个参孙就是这样啊，啊，哦，所以这一段就是特别声明，告诉我们，作者在告诉我们，参孙这个人很任性，而且呢违背拿细耳人的规定。好，那么接下来第十节到二十节这一段，啊，哦，这一段呢，因为娶亲啊、结婚啊、办宴席啊，那么他就特别呢以谜语要来拦倒那些客人。啊，第十节到二十节啊，我们还是把经文看一遍啊。第十节以下啊，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受百筵宴，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规矩。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七日筵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三十件礼衣、三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三十件礼衣、三十套衣裳。他 他们说请将谜语告给我们说啊，说给我们听。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前甜走抢走出来，他们三日之内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到了第七天，他们对参孙的妻说，你宽宏你丈夫探知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家。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啼哭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参孙回答说，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七日筵宴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七天逼着她，她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她妻，她妻就告诉本国的人。到第七天日头未露以前，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亚述基伦，击杀了30个人，脱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参孙发怒，就上户家去了。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这一段哦很有意思，对不对？啊，参孙在亭廊摆设宴席，啊，来宴请客人，啊，等于举行婚礼摆宴席请客了。那么通常哈，新郎都会带着陪伴啊同伴来参加，但是参孙只跟他的父亲同去而已，啊，没有其他的人。那可能是以色列人的朋友看见参孙啊娶敌人的妻尼子为妻啊，所以不想跟他同伙了，所以参孙的这个哈，自己的同胞就没有人来参加他的婚宴啊。但是非利士人却请了30个少年人来陪伴啊。那么这30个少年人哈，为什么来做陪伴呢？啊？可能是做这个婚姻宴席的这个护卫保镖了哈，啊，也有可能是对参孙有戒心了，哦，怕他啊惹什么事情出来啊，因为这个人力量那么大，大家都怕啊，所以连续啊7天的庆祝啊，哦，那么在这7天当中啊，一边宴席一边就有出谜语，大家来消磨时光嘛，哦，那么这里哈，说参孙摆筵宴，啊，摆筵宴啊，7天呐，啊，哈，摆宴席7天。那这个筵宴这个字哈，啊，所以这个字哈，在就是饮酒作肉的宴会了，啊，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饮酒作肉的宴会，啊，那么这种宴会啊，啊，对一个拿细尔人来讲是不合理的，不应该的嘛。哦，拿细尔人是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啊，哦，连醋都不可以喝啊。那么他既然摆了这个饮酒作肉的宴会啊，好了，你说参孙是不是坐在那边看而已啊？他应该也吃了也喝了嘛，对不对？所以参孙就违背拿细尔人的规定啊，这个对拿细尔人讲起来是很不合适的啊。哦，好了，那么在筵宴当中呢，啊，就做谜语啊，大家来猜啊。啊，而且是有奖征答啊，啊，所以第10节到14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参孙哦，似乎要炫耀自己啊，所以他就做谜题啊，而且提供奖品呢，啊，那么叫大家哈，在7天的这个宴席之内啊，要把他的谜题哈，那个谜底要讲出来啊。那么这里哈有提到奖品哈，那个奖品有多少呢？30件礼衣，30套衣裳，哦，那如果按中文来看就是这样而已啊。但是如果你去查考李振中译本，还有其他译本来看哦，哦，这30件礼衣、30套衣裳哦，其他的译本是这样翻译哦。李振中译本是翻译做30件亚麻衬衣，啊，30套衣服， 啊。那如果是诗高译本呢，翻译就不一样了。他说三十件衬衫和三十套礼服，哦，所以这个讲起来哈，这一次的奖品呢是非常丰富的，哈，很丰富的。那为什么会讲三十哈？因为陪伴参僧的有三十个人嘛，哦，那所以你们三十个人如果通通中奖了，猜出来了，那我就给你三十件的衬衫。三十套的礼服，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件衬衫，一套礼啊，一套礼服了，不错吧？哦，这个礼啊，礼品哈，奖品非常丰富啊。但是如果你们输了，那你们要给我，你输了我给你，你们输了我给我啊。那等于这三十个人呢，就知道了哈，意思就知道参僧的意思了啊。所以后来哈，我们在这个哈。他们讲话当中，我们就会看得出来啊，啊，等于说参僧借这个机会要夺到他们身上所有的，啊，等于说你们输了，你把衣服脱下来给我啊，啊，这三十个人要这样变成这个啊，啊，那么参僧的这个谜题是什么呢？啊，这个谜题讲，吃的从吃走出来，甜的从抢走出来，啊，这个谜题啊。那谜题出来做出来了，结果呢过了三天啊，大家想不通嘛，啊，想不通三十个陪伴的参僧的人呢，啊，哦，这个怎么想啊，想不出来啊，无法啊解开谜题嘛，啊，谜底嘛，不知道嘛，那不知道怎么办呢，啊，去问参僧的妻子啊，啊，十五节到十八节啊，到了啊，最后到了七天呢，啊啊，哦，这个后面几天呢，啊，他们猜不出来，他就不择手段了，啊，哦，先用好言啊，去请参僧的妻子帮忙了，啊，哦，引诱他的丈夫哦，把这个谜底讲出来啊，啊，哦，啊，结果他们讲话哈，哦，还有一点恐吓的味道，你可以看十五节啊，啊，十五节的下半节啊。说你去宽宏你的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的夫家，哦，你如果不去探谜底出来，我们要用火烧你跟你的夫家，哦，这个是一种恐吓啊。说你们请了我们来，哦，请这三十个人来，他们就认为啊，你们请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哦，等于说你出来一个谜语啊，让我们猜不出来啊，那等一下我们把衬衫跟礼物都脱下来给你啊，啊，所以借这个机会要把我们的衣服都夺走了，是不是这样啊？啊，这个讲话有一点恐吓的味道啊，啊，那么这个女人一听啊，怎么办呢？哦，啊，那她就去找她的丈夫啊，所以参僧的妻子又惊又怕啊，啊，这个甜言蜜语的啊。去请她丈夫把谜底讲出来啊，啊，讲不出来啊，那么换一个方法，就哭哭啼啼的啊，哦，这个使用女性的最厉害的武器啊，用眼泪嘛，哈，哦，啊，这，啊，哦，这个天天的哭嘛，哈，啊，闹嘛，哈，所以第十七节说，七日筵宴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啊，哦，就在丈夫面前啼哭嘛，啊，这个到最后啊，哦，就勉强的参僧就把这个谜底就讲出来了，那没讲出来，他妻子赶快去告诉他本国的人呢，啊，所以在第七天呢，啊，这个入落之前呢，啊，哇，大家就来讲了啊，把谜底就讲出来了，啊，谜底是什么呢？啊，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哦，他们就把谜底就讲出来了，啊，蜜啊，还有狮子嘛，你的蜜是从狮子里面拿出来的嘛。啊，回去世人说出谜底啊，哇，这参僧就很生气啊，啊，很生气，他怎么讲呢？啊，他用粗野的话来对他们讲啊，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啊，哈，啊，哎，这个你如果不去找我的妻子，你怎么能够知道呢？啊，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哦，要不然你就找不出，你探不出谜底的啦，啊，哦，那我们来看一看哦，这个参僧哦，参僧的谜题啊，跟谜底啊，哈， 所用的词句哈，是希伯来哈，希伯来文的这个诗歌的方式来写的，而且是用对仗的句子来写出来的，啊，你看啊，吃的从吃者而来，啊，吃者出来，那甜的从抢走出来，啊，吃的从吃走出来，甜的从抢走出来。啊，这是对仗的句子啊。那谜底也是一样，用对仗的句子啊。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谜语跟谜底哈，通通都是用希伯来哈诗歌的方式来表达的，而且是对仗的句子哦。好了，那么用这个角度来看哈，参孙这个人哈，很有力量啊，孔武有力。但是他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看起来他还蛮有文学素养，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的人。可惜啊，他的恩赐没有正用，反而误入歧途，所以一场这个高兴的婚宴变得不欢而散了，到最后连他的妻子也归给别人了。所以这个一场婚礼哈，那个宴席结束了，太太也没有了，这是哈很奇怪的哈，这样的婚礼哈变成这样不欢而散了哈，接下来19节到20节哈，就记载哈，参孙的谜语给人家猜出来了，那猜出来了，那总要把奖品给大家。那么奖品从哪里来呢？19节20节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那么他就下到亚述基伦，击杀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然后把他们的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非利士人这些少年人虽然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到答案，谜底讲出来了嘛。但是参孙这个人呢，为了履行他的诺言呢，所以他必须要给人家30件礼衣、30套衣裳。那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这四世纪的作者特别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那么他就下到亚述基伦，就等于到另外一个城了，击杀了30个人。那么这30个人当然就是非利士人嘛，把这30个非利士人杀了，把他们衣裳就夺了，那么把衣裳给猜出谜语的人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参孙是一个性情激烈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既然被人说出谜底他一定要照他的诺言来还债把奖品给大家所以就跑到亚述基伦去杀非利士人。那么这个亚述基伦距离他办宴席的这个地方有多远呢？距离亭拿大概有37公里的路好厉害跑到37公里外的另外一座城去击杀30个非利士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再拿回来这参孙相当厉害，对不对？跑那么远的地方，37公里远的另外一座城去杀人，那所杀的是非利士人那么你看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应验第四节所讲的呢？因为第四节讲这事是出于耶和华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神借着参孙利用机会来攻击非利士人，所以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等于说整件事情的发生是神借着参孙的错误来成全他所要做的事情借着参孙来击杀非利士人，是这样子所以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好了，我们看到参孙虽然性情激烈但是毕竟他也有自己的自尊心他觉得被自己的妻子骗所以心中 这个嫉妒不是滋味啊，哦，因此圣经写说参孙就生气了，哦，大发烈怒啊，那大发烈怒啊就不等于说就不回到这个妻子那边去了，哦，我们看这个29节的下半节啊，啊，参孙发怒就上夫家去了，哦，那个生气吗？生气就回到自己的家了，上夫家去了，啊，所以这一场婚姻呢，啊，是不欢而散了嘛，啊，不能这样嘛，所以临走的时候可能态度很恶劣啊，啊，所以他的这个，啊，对他的妻子可能相当不客气啊，哦，跟你结婚呢，啊，哦，啊，这个半宴席这几天之内呢，你竟然哈，哦，还背叛我，哦，把我的谜底去告诉你的同伴啊，这你还是爱你的同伴，胜过爱我吗？所以参孙呢，可能是态度相当不好，对他的妻子相当不客气啊，啊，哦，啊，就离开了，啊，等于不欢而散了。啊，不欢而散呢，他的岳父啊，一看这个场面哈，哦，好了，那你走了，你大概不会再回来了吧？所以20节说，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哦，这个岳父以为岳父哈，哦，以为啊这个不欢而散啊，这两个人大概啊一刀两断了，啊，哦，啊一刀两断了怎么办呢？这个女儿怎么办呢？啊，就归给了啊，哦，那些陪伴过参孙的人了，啊，就把她嫁给他们了，将参孙的妻子再嫁给新婚当中的一个伴郎。所以任性的参孙，啊，宴席不欢而散，结果落得人财两空嘛，是不是这样？啊，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出于耶和华，因为要借着参孙来攻击非利士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我的资料里面哈，啊，特别写一个哈，啊，神的秘密哈，啊，神的秘密，做事是出于耶和华。在参孙的一生当中有一个秘密啊，这个秘密不是本章参孙向他的妻子透露谜底的秘密啊，也不是后来大力拉透露能力来源的秘密啊，而是神的灵要借着参孙与非利士的女子的关系去攻击非利士人啊，神借着参孙要来攻击非利士人，所以以后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是出于神的允许的，啊，就是做事出于耶和华啊，这个秘密呢啊，连他的父母亲都不知道啊，所以第一点是参孙的父母不知道啊，他的父母根本不知道啊，参孙的母亲从耶和华的使者那边知道啊，哦，参孙啊，一生下来以后啊，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哦，他的父亲马挪亚也不了解啊，哦，因此在亭拿看见非利士的女子啊，他顶告他的父母要跟他结婚啊，父母亲不同意，哎，但是他还是要啊，哦，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呢？哦，在第4节那边告诉我们，做事是出于耶和华。哦，他父母亲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出于耶和华。再来第二，参孙自己也不知道。哦，我们从整个故事的发展来看呢，啊，参孙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出生的目的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啊，那么他坚持娶非利士的女子为妻，哎，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因我喜悦他。啊，那么他用尼塞谷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啊，这是在15章里面的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非利士人捆绑他，他才杀非利士人呢。哦，那到最后呢，在16章那边记载啊，他把整个大滚庙推倒了，压死了很多非利士人呢。哦，说比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多啊。但目的是什么呢？要报仇啊。所以参孙他所做的事情他也不了解，神要借着他来杀非利士人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啊。但是参孙的任性啊，很多事情就是神借着他的错误来引起这个事情发生的，目的是什么？要击杀非利士人啊。所以连参孙自己也不知道啊。第三，连非利士人也不知道啊。哦，非利士人透过女人一次又一次的获得了参孙的秘密啊，哦，这个13章14章以后都有哈， 啊，那以为参孙带给他们的困难通通解决了，结果他们都错了啊，因为每一次啊受到参孙的攻击，都是这个秘密所引起的，就是出于耶和华所引起的。那你说这个不是很讽刺吗？啊啊，所以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我们的神呢，啊是不可测的啊，你对神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所以在以赛亚书45:15说，他是助引的神哈，引呢隐藏的引哈，助引的神。所以参孙一生的遭遇啊，所经历的一切事情，都是在神的引领之下，啊，神引起这些事情来发生。那目的呢，就是要击杀非利士人。所以说，做事是出于耶和华，啊。那么今天我们要信靠神，要顺从神的带领啊。啊，不要啊，自以为知道了什么，而要利用它，啊，面对神的不可测，我们只有祷告，求神指引我们当行的路，这样才对了，啊，好了，这个快12点。